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基督教教义今天是第五课了，第五课的课题是圣经神的末世，所以会探讨末世论，静默的末，启示的世，圣经神的末世。过去三堂课是讲教义与中国教会，那么在看法上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个问题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从第五课开始呢，我们是讲圣经真理的教义，圣经的真理，如果是在看法上有一些不同的话呢，它可以是真理信仰很严重的问题。那不过呢，我们都是慢慢的来学习，以谦卑的态度来追求，所以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写电邮或者来信，或者在网上的留言板跟我们交流。神对人类的启示呢，分为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指的呢就是圣经，圣经也是教义的来源，神学的来源是圣经。在圣经之前呢，在旧约圣经，神也直接借着不同的管道来启示他自己的心意，比方说有抽签的方法，像旧约箴言书16章33节，使徒行传1章21节到26节抽签。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用乌灵跟土明来辨别神的心意的，神也借着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这个启示，他的心意，是在旧约圣经有的。乌灵和土明相关的经文很多，我们举几个例子，像出埃及记28章30节，申命记33章第8节，撒母耳记上28章第6节。除了乌灵土明之外呢，还有一个最直接的，那就是梦。做梦的当中，神将他的心意告诉他的儿女。创世纪20章第3节，创世纪31章11节到13节，约珥书2章28节等等。还有异象，就是先知看到异象，看到一种景象，他看到的是神要他看到的，将神的心意表明的，这都是特殊的启示。最著名的像以赛亚书第6章，先知以赛亚他所看到的异象，以西结书第1章，以西结先知看到的异象，在旧约圣经很多很多。还有一种就是天使来表达神的心意，但以理书9章21节，还有像路加福音2章10节跟11节。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呢是叫加百列，所以我们也知道天使种类当中的加百列呢是传达神心意的天使。耶稣基督也是神对我们的启示，罗马书5章8节，哥罗西书1章15节。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透过圣经，圣经跟耶稣基督绝对不矛盾的。那么圣经是神的启示，最明显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3章16节跟17节我读给你听。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堂课我们讲圣经神的末世，末世论呢，就是出自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末世的。好，现在我们来思想末世论这个的元素。末世 的观点呢，受四个元素的影响。这个很简单，但非常重要。第一是神，第二是作者，神所感动的人，作者。第三是经文或者是书卷，作者所写的作品。第四是读者，就是读圣经的人。我们讲到圣经，神的末世啊，末世论呢，不是启示论，启示论呢，它是广泛的。我们讲末世，是指圣经，有这四个元素。对这四个元素的理解或者是强调呢，就对圣经产生不同的看法。神、作者、经文、读者，或者说是神、作者、经卷作品、读圣经的人。有两个基本的问题是从这四个元素里面产生的，这基本问题呢，也是我们要问的。首先，神怎样感动作者写下了圣经？神怎样感动属他的人写下了圣经？第二个问题，读圣经的人，读者读圣经的时候，神怎么样感动读的人？一个是圣经是怎么来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圣经对我们今天有什么作用？这是非常基本的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关键，第二个问题也是随着第一个问题同样重要的。不过呢，在解答这两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先要交代一些观念或者是用词。那我这里有八个用词。第一个用词是默写，就是今天的默示论的默字，默写，默默的默，安静的默。当我讲到默写的时候，或者是在教义神学当中讲到默写的时候，指的是将作者所听到的写下来，就是咱们中文讲的默写。第二个词汇是默示，默示是指什么呢？指经文的直述，也就是这个经文，这个作品与其他的书本不同的本质。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样。我们讲的默示，就是前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到的默示，它原来的意思是呼出来，不过这个意思呢，对我们理解呢帮助不是特别大。我们看神学著作都会讲它这个希腊文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不过在这里我们知道默示指的就是这个圣经的本质，圣经。第三，我们讲完全，完全是什么意思呢？讲到圣经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整全的默示，意思是它已经完全了，不能够再加进去，也不需要再减少哪一个字哪一节，就是完全。第四个观念是真确，真假的真，确定的确。真确的意思呢，用在圣经的末世论的时候，我们探讨的时候呢，指的是圣经所说的话必定实现，圣经是真确的，圣经是完全的，圣经是末世的。好，讲末世论的时候，第五个用词跟观念是无误。无是没有的意思，误是错误的意思，两个误。无误就是说末世的圣经它原来的版本，第一本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因为神全能的上帝他不犯错误。所以第五个词汇跟观念呢是无误。第六个是字句，字句，字句，我们讲到经文的字句，每个字每个句子都是默示的。第七讲概念，概念的时候呢会提到圣经作者得到一个概念，然后呢用自己的用语写下来了圣经。那这自己的用语是不是神无误的话语呢？我们的末世观，我们的末世论呢说是， 神的话语。在探讨末世论的时候会提到这个概念的想法，当然有不同的解释。第八个是最后一个，我们讲到光照，指光照呢是指圣灵开启读者明白经文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读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不明白，但是用谦卑的心有了知识，有了理解，听了课，多看书，看圣经经文的上下文，用解经法去读的时候呢，你明白了，这个明白的过程我们叫光照，对真理有进一步的认识了。这是八个用词和相关的概念。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末世论的种类，我简单呢将它分出四类。第一，就是宗教改革时候的神学家们，他们对圣经的末世怎么样看，强调的是上帝和神怎样透过圣经经文来讲话。因此在末世论的四个元素里面呢，宗教改革时期呢强调的是圣经还有神，神和圣经。比方说马丁路德他传讲基督的时候强调圣经的经文，加尔文呢也是强调圣经的经文，也强调我们内在的圣灵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做感动的工作。那强调的次序呢，在这四个元素当中我们可以这样排列，那就是圣经第一，神第二。当然这个不是说神的地位是第二，就是我们是透过圣经认识神，圣经、神、读者和作者。在宗教改革时候对作者相关的背景跟研究是相对的比较少一些，当然也有它的这个时代的这个限制了。所以宗教改革时候有一句口号，那就是唯读圣经，唯读圣经。第二个关于末世论的看法是自由派。自由派呢，早前也有人说是不信派，他们的学术性研究的很强。他强调什么呢？他强调作者。提摩太后书的作者是谁？保罗。保罗的情况怎样？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作者是谁？是耶利米。耶利米的情况怎么样？对作者的研究很深，还有经文，作者跟经文，非常强调这个经文版本的问题。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自由派的问题是忽视了神和圣经经文对作者的作用，对读者的作用，对不起，是读者的作用。所以自由派呢，忽略神跟我们读圣经的人这两个元素，认为神没有参与在圣经书写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对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超自然的现象，自由派呢常常是以没有神的状况去理解，包括了用科学呀，用一些要免除超自然现象的一些解释，所以也有自然末世论的这样的一个危险。这是自由派对圣经末世的看法。第三个叫做新正统派。新正统派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强调神现在对我们读圣经的人怎么样讲话，神现在如何对读者说话。所以你会看到四个元素当中他强调了读者的元素，读者和神。那么新正统派有什么问题呢？问题是疏忽了透过圣经的作者和书卷经文的本意来认识经文的意思，来认识神对读者读圣经的人的心意。新正统派强调的是读者，我们读圣经的人还有神。那你看我们很多的异端呢，也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自己感觉怎么样，而忽略了作者跟经卷的本意，作者的情况我们忽略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个错误的末世观。其实呢读圣经只讲自己的领受的时候呢，他那个特点呢早在新正统派 当中已经发生了。新正统派的代表神学家是巴特。第四个是正统派，也就是我们讲的福音派，所持的是同时强调这四个元素：圣经、书写圣经的作者、经卷和读者。书写圣经的作者有40多个人，都是神所感动的人，写下神的话语。那么透过圣经经文的研究，我们能明白它的本身的内容，证明圣经是神的话。然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读了圣经，由谦卑的心跟神恩典圣灵带领我们，有意志去遵行神的话语。这是圣经末世论的有关几种的看法。好了，现在我们再来看末世的双重的成分。末世的双重成分，第一就是人的参与，第二是神的工作。人的参与和神的工作，我们就举实际的例子来看一看。人的参与的意思呢，是圣经是由人写的，所以它有人的生活文化在当中。旧约有旧约的他们的生活习惯在里面，新约有新约的生活习惯在里面，是人的参与，有人的研究、搜集、选材和编写。最明显的是《路加福音》1章1节到4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章1节到4节。当我们看这四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经呢是经过研究跟搜集而写下来的。提阿菲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然后1章3节这样说：这些事我即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作者路加是按着定义，按着次序，定义按着次序写给提阿菲罗，而且这些事情他都从起头详细考察的。很明显有人的参与。另外呢，耶稣基督的事迹，无论是神迹啊、讲道啊，经过作者的筛选、研究、判断，然后写下来耶稣的生平，这就是约翰福音了。约翰福音20章30节跟31节，他这样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为什么没有记在这书上呢？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此呢，透过这两节经文，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作者选取材料的动机和目的，是选那些可以叫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是神儿子的一些神迹跟事迹。有些事情跟他书写的这个主要的目的不相关，他当然他就没有写下来。人的参与，圣经双重成分是由人来写的。另外旧约包括了撒母耳、拿但先知等等的，还有历史的资料啊，构成了旧约的历史的书，像历代志、上下等等，也都说明圣经有人参与的成分。但是它不是单单人的参与，它还有第二个成分，就是神的工作。什么意思呢？神的工作是指圣经是由圣灵感动而写成的，由圣灵感动而写成的。首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这两个字非常重要。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另外呢，新约圣经也是神所默示的。 当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指旧约圣经，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讲圣经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是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还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新约圣经也是神所默示的呢？有没有哪一节经文对这方面有一个参考的作用呢？有的。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这节经文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这个牧养呢有重大的关系，我们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就是讲到这个领工资的问题，传道人的薪水的问题。这个经文是这样讲的，五章十八节，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两段的经文，就是经上说和又说。经上说呢，是出自旧约圣经，引用了申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申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但是后面的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呢，这个又说的工人得工价是引用了路加福音十章七节，路加福音十章七节。换句话说呢，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给我们看到旧约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说经上说，同时呢又把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也放在同一的地位上引用，所以新约圣经被看作是跟旧约圣经，也就是圣经新约圣经所讲的圣经地位完全一样的经文呢，这一节是一个最好的参考，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听明白了，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同时引用了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和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章七节，将新约圣经等同了旧约甚至是摩西五经的这个地位。好，圣经是圣灵感动属他的人所写下的神的话语，所以是神的工作。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这是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因此讲末世论的时候，除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还有刚才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之外呢，这两节经文也是你应该知道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为什么呢？二十一节解释，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因此圣经的双重成分是有神的工作。还有，摩西他明明是人，但是在圣经里面呢，讲到摩西的时候，同时也讲成是神所讲的，那么就将人跟神的工作同时参与在这个圣经的写作过程当中。摩西的命令被视为神的道，可以参考马可福音七章六节到十三节。马可福音七章六节到十三节，那里一开始的时候说是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可是后面呢，他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把摩西说的内容跟神的道等同了，人跟神双重成分在神的话语里面。另外，神借着先知的口讲出神的预言，使徒行传三章十八节，我读给你听，但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众先知的口所预言的以后应验了，应验的本身 就是神的道的能力。在旧约的时候，常常有一个方法判断这个先知的话是不是出自神，就是看看他应不应验。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先知讲出来，到以后事情的确这样成就了，那么他们就判定这是神所讲的。那还有圣灵也借着大卫王的口说出神的话，使徒行传1章16节，圣灵借着先知的口说出神的话，以赛亚书比方说像使徒行传28章25节，还有一句是关乎新约圣经的作者，那就是圣灵借着使徒来讲话，借着使徒们来讲话，哥林多前书2章13节，这节经文请你记一记。那当我们讲到这个使徒的时候，上一堂课第四堂课我们讲到聚会所的时候，记不记得尼托生弟兄的教会论里面讲到有使徒，他曾经打发128位使徒。严格讲，那里的使徒呢，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使徒，所以尼托生弟兄在这个观念上呢有些松散。使徒是写下圣经的人物，不是每一位使徒都是使徒。保罗还有约翰、彼得，无论如何圣灵借着使徒来讲话，我们可以根据哥林多前书2章13节来做一个参考。好了，以上是末世的双重成分。最后，圣经的来源有五方面。第一，直接从神而来的资料，生命记9章10节，像10条诫命直接从神来的。很多先知的预言也是直接从神来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从研究而得到的资料，像路加福音1章1到4节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三方面也是提到了，就是先知预言所讲的资料。不过我们留意第四方面，圣经的来源，经文内容的来源呢，有历史性的资料，像约书亚记，还旧约的历史书的一些资料，新约圣经，还有像使徒出去传福音，使徒行传旅游传福音的一些资料，是路加他所写的，但是呢都是神所感动而写下的。第五呢，还有其他的资料经过属神的人引用，也成了圣经里面的字句。比方说像保罗在雅典引用外邦的诗人所讲的语言，使徒行传17章28节。好，以上是基督教教义第五课，圣经神的末世。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圣经正典的问题。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我心上帝全能在阴